罗马书系列讲到121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预言、执事、教导。罗马书12:3-8，维保罗牧师，2016年5月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30日。现在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2章，我们要读3-8。这是神的话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认识这呼召，就是在基督服侍我们之后，我们也当服侍你，并且彼此服侍。我们祈求当我们运用恩赐时，不至于忘记那最伟大的恩赐。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，不将你的恩典看作是懒惰、犯罪或疏忽的借口。反之，愿我们把这吩咐视为从天而来的命令，并且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去遵行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进入一个短系列讲到的第三部分，题目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。在第一部分，我们讲到清醒的心思，强调要对自己在彼此服侍的使命中所能贡献的，持守谦卑和清醒的态度。他首先从我们看待自己的心态谈起。第二部分，题为合一，我们分析了生命中大小事的关系，借着保罗所用教会是一个身体的比喻，说明身体中的小事与大事都不可或缺。让我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开头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。注意到第六节会提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但在此之前，保罗先提到赐给他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以使徒的权柄来领受这些话语，这是从天上赐下给我们的。我们要常常记住，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。我们在第12章开头时已经看见保罗呼吁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是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换言之，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怜悯与恩典。我们如今进入罗马书后半部分12-16，其中讲了许多既然得救就要活出与新身份相称的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恩典的根基，不要让这后面一两年的查考变成只有行为而没有恩典。保罗在这里不断提醒我们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先是赐给他的恩典，然后是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也谈过，恩典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困难或试炼。恩典并不等于容易。然而，我们要记住，唯独因着神的恩典、慈爱和喜悦，我们才被列入他的儿女。唯独因着恩典，我们才得以明白他的旨意。唯独因着恩典，我们才领受恩赐去彼此服侍。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。接下来，保罗指出，这信息并非只针对少数属灵精英或特别有才干的人，而是对你们个人说。换句话说，这呼召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年长或年轻，男性或女性，刚信主的，在路上的，或已受过长久训练的，我们都属于这个群体。教会中的试探、 责任、恩赐、喜乐与祝福都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。教会容易落入的一种试探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醒的，信徒不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有的才能、恩赐、力量都出于神的恩典，甚至信心本身都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好叫我们在得救这件事上也保持谦卑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骄傲是自我欺骗。若是高看自己，就表明我们根本不明白信心的本质。随后，保罗论及基督身体的多样与合一。他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这提醒我们，教会并非只是基督徒周日来访的一个地方，好像只是帮助个人属灵成长的渠道。遗憾的是，西方许多教会已经沦为一种产品供应站，人们走进来寻找属灵产品，带着满足离开。但神所设立的教会园不止如此。他造我们彼此互相依靠，正如身体的各部分彼此依存。因此，信徒的成长不能只用我个人战胜了什么罪或软弱来衡量，还要问我是否也在服侍别人，是否在身体中实际地活出彼此相助。这才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。想想创世纪，堕落之前唯一被宣告为不好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人独居不好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。人从起初就被造需要彼此，而这不仅指婚姻，更指整个基督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我需要你们，你们也需要我。接着我们读到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我们在这里学到，恩赐因所赐的恩典不同而有差异。保罗特别强调，我们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来使用恩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运用恩赐的方式应当与信心相称，与神所赐的忠心相匹配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。我曾用过一个比喻，我们就像一辆车，而信心就像挂在车后的拖车，每个人的拖车大小、形状不同，正好与神所赐的恩赐相配。不论拖车大小如何，只要你有真实的信心，它足以使你得救。然而在服事的层面，神却按着个人的信心分量赐下合适的恩赐，好叫我们彼此服事。但要按照信心来使用恩赐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记得多年前参加一场体育比赛，那是随机分组，你到场时不知道会和谁一队，名字从帽子里抽出来就决定了队伍。那次我负责安排队员的位置，有个人很不高兴，因为我没有安排他打某个位置，但在我看来，他的才能并不适合那个位置。他坚持要去，但我必须权衡整体需要。在那个小小的比喻里，我仿佛扮演了神的角色，要为整体分配位置。但我当时做出决定，他不适合那个位置。你们可以这样想，就好像一个篮球中锋坚持要打控球后卫，或者一个橄榄球的四分卫突然说要去回攻击踢一样。在这位球员的观念里，团队合作意味着人人都能打任何位置。但让我直说吧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教练，但那根本不是团队合作，那是团队合作的对立面。真正的团队合作不是人人都能打每个位置，而是好教练懂得怎样把不同的恩赐放在合适的位置。一个好教练会说， 你擅长这个，那你就打这个位置，你擅长那个，就打那个位置。然后一个好球员会说，教练，你让我上哪儿，我就去哪里，我会尽力打好。那才是一个好的球员。昨天我才和人谈到某位运动员的故事，他明确拒绝打教练要求他的位置。教练劝他说，我真的很希望你打这个位置。但那名球员回答，对不起，我不打那个位置。我和另一位家长在场，我们都惊讶，居然会有学生敢这样做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那位家长年轻时还是我带过的球员。他知道，如果我说，我要你去打这个位置，而他回答说，我平时不打那个位置。我的回应一定是，好，那你就别打任何位置了。我确实做过这样的事，让他们坐在场边，直到想清楚为止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，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，和他所赐的信心相配，而我们应当各按所赐来使用，并非人人都有相同的职分。我这么讲是因为这件事并不简单，有时要找到合适的阵容确实困难，需要细致的分辨。多年以前，当我被邀请来担任这间教会的牧师时，虽然我在圣经教导方面有些经验，当过青年传道，也服侍过一个岔会组织，但坦白说，我对是否该接受充满疑虑。当时我对之前在这里牧会的牧师非常敬重，我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接替他。我不觉得自己装备足够，尤其在讲道上根本不敢说恩赐足够。我甚至觉得你们像是要我用一个小小的拖车去装载一件巨大的东西。我心里想，凭着我这点信心和能力，我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你们早就知道了。我带不出什么新的神学领域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说，不要期望太高。事实上，我的犹豫甚至让我第一次拒绝了，直接说，不，谢谢你们的邀请，但我不合适。后来我才接受这个职分，但我那时下定决心，而且直到今天，我也这样劝勉年轻的传道人，一定要在自己的范围里服侍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要假装自己知道的比实际更多，也不要在难题上硬撑。该承认不懂的时候，就老是承认不懂。你们中有些人还记得，那次我因为在讲道时引用了一段自己其实并未真正理解的经文解释，而心中强烈受责备。那只是引用了别人的观点，但我其实并不明白。讲到一半，我停下来对大家说，今天讲到就到这里，这个系列也停在这里。我常常自嘲说，那天最令人遗憾的是，没有一个人抱怨讲到提前结束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自己越界了。我根本没有把握那节经文的意思。正如诗人所言，在开口唱之前，我要熟知自己的歌。这也是提醒我们，务必要明白自己所讲的，不要装作懂得其实不懂的东西，不要假装能做其实做不了的事，要在自己本分的范围里服侍。至于那拖车的大小，神会在他的时间里亲自扩张。我认为教会之所以软弱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这样的态度。许多人勉强自己去承担并不相称的角色，结果反而带来损害。坦白说，我觉得26年前我根本没有资格做这间教会的牧师。如今回头看，我只能说，这是神的护理与恩典，简直是个小小的神迹，教会不仅存活下来，还能成长兴旺。我常常在心里自问，当初你们究竟怎么会觉得让我来牧养这教会是个好主意？有时人会问我，你是不是快要退休了？我笑着回答，退休？我才刚刚开始弄明白牧养的门道呢。至于将来会如何，交在神手里。但我也说过，除非有一天神亲自叫停，否则要把我从讲台上拉下来， 恐怕得等我躺下那天了。关于这一段经文提到的各样恩赐，我今天只会简略的谈，因为保罗在这里的重点不在于逐一分析这些恩赐本身，而在于提醒我们要忠心并合宜的使用所赐的恩赐。我本想只写一点点，结果越写越多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段经文的焦点不是过度解析恩赐的性质，而是要我们按信心正当地使用这些恩赐。比如若有人得了预言的恩赐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预言。同样，若有人得了执事、教导或劝勉的恩赐，就该专心服事、专心教导、专心劝勉，并且要与信心相称。这里有一点差别值得注意，前四个恩赐强调的是专心其职，而后三个恩赐则特别强调应有的心态。换句话说，若你要施舍，就要慷慨；若你要治理，就要殷勤；若你要怜悯人，就要甘心。今天我们不会展开讲这部分，下主日我们会继续。当然，专注与良好的心态应当伴随所有的恩赐。至于圣经提到的恩赐，有人统计过，加上哥林多前书12章、14章，以弗所书4章和这里，总共有25到26种。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。神所赐的恩赐可能和教会中存在的需要一样多。若经文中没有一一列出，并不代表神不会赐下。回到这段经文，第一个提到的恩赐是预言。我原本打算轻轻带过，但因着今日对这个恩赐的误解甚至滥用，我还是多说几句。很多人一听到预言，就以为是预测未来。然而在圣经中，先知的职分不仅是预告未来，更是直接宣告神的心意。预言可以涉及将来，也可以是宣告永恒不变的真理。有些清教徒曾把讲道与预言等同起来，所以在改革宗群体中，你可能也听过讲道就是预言这样的说法。固然，讲道与预言之间可以找到某种联系，凡是讲道能准确反映圣经真理的地方，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带有先知性的。但我们必须谨慎区分。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主日，我在读经之前一定会说，请听神的话。读完经文后，我会说，以上是神的话语。因为我们必须清楚，唯独圣经是完全无误、绝对可靠的神的话。至于我的讲解和应用，只是我有限的理解，你们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正如庇里亚的信徒一样，要查考圣经。在我们教会，你们甚至有机会在问答环节当场举手，说，保罗牧师，我觉得你解读这段经文有问题。我也盼望自己能以温和的心来回应。我不会因为你们提出问题而生气或离开讲台，但我认为区分讲道与先知预言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更安全、更健康也更清晰的方式是承认预言随着圣经正典的完成而终止。如今我们已经没有那种意义上的先知。你们会看到圣经中提到一些恩赐，其中某些被称为记号性的恩赐。很多人对这个称呼感到困惑，以为他们之所以叫记号性的恩赐，是因为他们必然带有神迹或超自然的性质。虽然这些恩赐通常确实是超自然的，但记号的意思并不仅仅是神迹，而是指他们是救赎历史中特定时期的记号，也就是基督降临与新约建立的记号。当这些特殊恩赐显现时，正如使徒保罗所解释的，这本应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，表明新约的时代已经开始。人们理应能够辨认这些记号。现在有一种立场称为止息论，认为某些特殊的超自然恩赐，比如说方言、先知预言、知识的言语， 这些直接把神的心意启示给人的恩赐已经结束。有人批评说，持这种立场的人是在断章取义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只挑选某些恩赐来否认，为何只把这几种恩赐抽出来呢？毕竟，在这里，保罗并没有明确区分预言和教导，对吧？他并没有直接说，顺便一提，预言已经终止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能随意挑选符合自己成见的经文而忽视其他的。这个批评我们必须虚心听取。但与此同时，使徒保罗似乎确实做出过这样的区分。例如，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保罗提到神赐给教会一些职分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。这是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。但人们会说，显然，如今教会仍然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为什么你们却随意从这个名单中剔除使徒和先知呢？然而，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却说，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这里并没有提到牧师、教师或传福音的人。我们大概不至于指责保罗自己挑选性引用，对吧？而是必须承认，使徒和先知的职分确实有其独特性，独特到一个地步，使许多人甚至会觉得不安，怎么能说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呢？我们通常不是说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吗？从某个意义上说，这当然是真的。但我认为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们之所以知道基督是教会的根基，是因为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把这信息赐给了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见证而来的。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完全不能再从先知和使徒的恩赐中得益处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事实上，每当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就在领受他们的服事。他们的事工仍在继续，就是圣经本身，使徒和先知所写下的启示，把那无误的、绝对可靠的信息传递给我们，宣告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的头块石。接下来提到的另一种恩赐是服事。服事一词的意思就是侍奉或帮助。从最广义的角度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去服事，我们都被呼召去做仆人，去做执事。事实上，执事这个词就是从服事来的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，我在服事的层面上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？我是否算是教会里非正式的执事团的一员？这种服事未必总是公开的事工，也未必出现在周报上。它可能是很安静、很个人化的，去爱一个弟兄或姐妹，为某人祷告，给某人鼓励，或者也许你还不确定自己想在哪里服事，于是你就看看教会的周报、网站，发现有30多个不同的事工机会等着人去参与。有些是正式设立并由堂会批准的，有些比较非正式，但无论如何都是侍奉主。也许你心里有新的服事构想，可以写下来提交给长老会，说明你的想法和实施的方式。长老们会一同评估，有时会说好主意，让我们来做，有时会说我们已经有类似的事工了，也可能会说这个想法不太合适，更多时候可能会给出一些修正与建议。但无论如何，教会的长老要为教会的事工整体负责。一般来说，这段经文讲的服事更广泛的只是奉，而不是仅限于执事会的工作。不过，无论是执事会还是一般信徒的服事，当一个有服事恩赐的基督徒认真去服事时，牧师和教师就能被释放出来，专心做他们该做的工。我个人对此深有体会。 刚来教会的26年前，没有团队帮忙，我得亲自盯着周报是否完成，椅子是否摆好。后来当执事们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出现时，他们会说，保罗牧师，你专心研读圣经，我们来负责搬椅子。这让我感到极大的释放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一个人若要成为长老，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先经历过执事的服侍。未必一定在执事会任职，但至少要真正懂得执事的工作。因为早期的执事是怎么来的呢？当时是使徒们在亲自服侍饭时，使徒行传六章。他们明白什么是摆桌子，他们从不说那不是我的恩赐。直到后来他们才说，我们不宜再继续料理饭时，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。那并不是偷懒，而是强调各自恩赐的重要性。因此每个信徒都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服侍。有时是你真正热爱的服侍，有时则只是因为有需要而你愿意去承担。让我举个小例子。我们长老会大概一个月开一两次会，常常从主日礼拜结束后一直开到晚上七点，那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准备一些食物。最近负责协调这件事的人告诉我，他找了15个人都被拒绝。请记住，这个服侍每年可能只需要你承担一次。我听了以后心里感到难过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吃，而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推辞。也许你就是其中一位被邀请的人，也许你有充分的理由，所以我不是在指责你。我只是想说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有那种敏感与承担，在没有特别理由时愿意说我来。无论如何，这只是我想先抛出来的一点思考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教导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要给予指引，使事情清楚明白，这就是教导的事工。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区分一下教导和宣讲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，这两个词都用来描述耶稣的事工。耶稣既在教导，也在宣讲。我们在马太福音4章23节读到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因此，如果要理解教导，或许可以把它和宣讲做一些比较。我会问大家，你认为教导和宣讲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当牧师开始热切的劝勉、责备或安慰会众时，就是从教导转入了宣讲。当牧师从较为学术性的讲解进入到切身的呼召，那就是教导变成了宣讲。有人说，当会众放下笔，不再记笔记，而是进入敬拜之时，教导就转变为宣讲。我承认这其中有一些道理，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区别。宣讲的本质是宣告，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，而是带有呼召性的宣告，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做出回应。你不能只是听听就算了，因为这是王的宣告。王已经来到，我们必须俯伏在他面前，不能置之不理，也不能假装没有听见。想象一下古代的传令官走进城镇中央，展开卷轴，高声宣告一项新律法或新国王登基，那时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的手机偶尔会收到 Ligonier 施工的通知，那是 RC Sproul 所创立的机构。他们会告诉我一些讲座或课程信息。我看见后可能觉得有用，也许稍后再看，或者干脆忽略。但另一个我会收到的通知是安珀警报，通常是关于儿童失踪并附带嫌疑车辆的描述。上周我在餐厅吃饭时，几乎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响起警报。那一刻，我不会觉得这是也许以后再看的信息，而是立刻感到这是一种责任， 我是否见过这辆车？我能否提供帮助？这是需要立刻回应的呼召。宣讲就是如此，它不是单纯的信息，而是呼召每一个人必须做出回应。它当然包含准确的教导，但不仅止于此。然而，回到教导本身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教导神的事是何等庄严而令人敬畏的任务。我回顾过去，常常惊讶于我们对谈论神、教导别人有关神的事竟如此随意。雅各警告我们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小的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，雅各书三章一节。今天的氛围却常常是随便谁都可以讲论神，甚至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定义他。某种意义上，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成为教师，虽然未必是正式的职分。但我要郑重提出警告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几乎人人都以为自己对神的见解和别人一样正确。多少次我见过一些对神学一无所知的人，却能自信得以论神的性情，仿佛他们的言论毫无后果。其实他们所说充满了异端，却毫无惧怕，因为在他们心里认为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。朋友们，请注意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穹顶上，医学、法律和神学三门学科的伟大名字并列镌刻。曾几何时，这三者被视为同等崇高。今天，如果有人告诉我脚踝扭伤要冰敷，或者头痛要吃止痛药，我不会去问他的学历。但若有人拿刀要为我开胸，我一定要确认他是不是正规医生。同样，如果我只是收到停车罚单，有人告诉我去市政厅拍照取证，我也许会听他的。但若是被控偷窃或谋杀，我绝不会请这样的人辩护，而是要请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律师。然而，谈到神学，我们却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讲论，只要他手里有一本圣经。难道神学就不需要专业和训练吗？我们实在走向了一个愚昧的趋势。我们更需要像百基拉和亚居拉那样的人。使徒行传十八章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亚历山大人来到以弗所。他是有学问的人，精通圣经，心里火热，将有关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只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，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亚波罗是有恩赐的，也有知识，但他仍需要更多的教导，也愿意谦卑受教。结果，他后来大大帮助了那些因恩典而信的人，并且有力地驳倒犹太人，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榜样。懂得的人也要愿意继续学习，而我们必须更好地在教会中实行这样的教导与监督，而不是随意放任。在下一次聚会中，我们会继续探讨劝勉、施舍、带领和怜悯的恩赐。但朋友们，在我们即将领受主的圣餐时，这一切提醒尤其重要。愿我们永远不要偏离那个激励我们献上理所当然之侍奉的核心，那就是基督自己。他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仇敌，他胜过了罪和死的律。我们的一切侍奉都必须建立在他先为我们所做的事上。他赐下的恩赐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他无法测度的恩典与怜悯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在你面前有一个正确而健康的顺服态度，知道我们不是靠这些行为来赢得你的喜悦。无论我们怎样服侍你、服侍人，都是因着你已经将伟大的爱、恩典与怜悯赐给了我们。父啊，世上所有的顺服都不能使你更爱我们，也不能为基督的宝血增添任何功效。主耶稣，你所成就的已经完全足够。 愿我们的心深知这一点。因此，当我们顺服你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并操练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时，愿我们永远铭记你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的伟大礼物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